欢迎再次收看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ushmeyer。 基督徒有可能失去自己的救恩吗？基督徒是否会因为恶重新过严重犯罪的生活而丧失救恩？基督徒如果决定自己再也不信耶稣基督，会因此丧失救恩吗？这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甚至让不同的新教团体彼此分裂。如果基督徒真的可能因为罪或不信而失去他们永恒的救恩，却有人告诉他们绝不可能失去，那就好比劝一个站在桥栏边的人说，即便你跳下去也不会死，因为你是不死的。所以你可能会问，那些宣称基督徒不会失去救恩的人，面对一个显而易见的反对，就是世上有很多前基督徒，他们怎么回应？毕竟无论是在公共舆论场还是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你都可以看到一些人曾经看似虔诚的基督徒，如今却完全拒绝基督信仰。常见的说法是，这些离开信仰的人从一开始就根本不算是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你知道非真苏格兰人谬误，你会觉得这正是那个谬误的明显版本。情况严重到我的 Catholic Answers 同事 Trent Horn 把它称为 No True Protestant 反对。但我想提出四个理由来说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观点是个危险的谎言。尤其是第四个理由，我猜你可能从来没听过。顺便说一下，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内容能帮助建立基督的身体，请考虑通过 shamelessjoe.com 加入我的 Patreon。那里是一个聚集了公教徒和新教徒的温馨社群，我非常享受那里的对话。我不能向你保证永保得救，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会真诚地感谢并为你的直接支持祷告。因此，你不会失去救恩这个观念在不同群体里有不同的称呼。
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永保得救，也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圣徒坚忍的概念。我们描述这条教义的方式有很多。
但无论你称它为圣徒坚忍、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是永保得救，其核心思想都是一样的。
他声称圣经教导说，一旦你成为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绝对不可能失去救恩。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为什么这不可能是真的四个理由。第一，如果听起来好的不像真的，那很可能就不是真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到底有什么吸引力？坦白说，我们都希望它是真的。那些宣称人不会失去救恩的人常常诉诸这一点，强调想象它是真的在心理上多么安慰。
我认为毫无疑问，在所有关于救恩的教义里，这条教义最能带来安慰。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救恩是永恒而稳固的，对你我来说是最大的安慰。这驱散了恐惧，带来了喜乐。信徒的喜乐、安慰、安全感，当然还有盼望，都系于这份牢靠的救恩保障。
基督徒可以确定自己得救，这会带来属神的平安，使人能直面死亡而微笑，因为他们知道断气后自己要去哪里。
这时我们可以享受被救赎的喜乐。如果我认为自己可能失去救恩，说真的，我每天都不敢走出更衣室，我甚至不敢走出卧室，我会活在极度恐惧里，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做了什么而失去生命中的救恩。
当我发现刚才那段视频的讲者是声名扫地的 Steve Lawson， 他被揭发与一位比他小45岁的女子保持了长达5年的婚外情，而那女子还是他所任院长的神学院学生，我本来犹豫要不要引用，但当 Lawson 谈到永保得救这个观念时，我觉得他这句话值得认真聆听。
可是一想到我得救是永远稳固的，你知道那带来什么吗？它带来的恰恰相反，那促使我勇敢走向世界。
永保得救无疑是个令人安慰的想法，但想象一件事很美好并不代表它是真的，它甚至可能是一种危险的错觉，让你对罪掉以轻心。事实上，恰恰当某个教义听起来好的不像真的时候，我们才更该提高警觉。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3-4警告说，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保罗提醒我们提防具有两个特征的教义。第一，就保罗所处的一世纪而言，这些教义是在未来才会出现的。 第二，人们非常想要相信这些教义。因此，当有人极力宣扬某个教义多么令人安慰，多么能治愈焦虑，却又拿不出证据证明这确实是自保罗时代以来2000年的基督信仰传统时，你就要当心了。当然，某个教义听起来好得不像真的，虽然值得怀疑，但这本身并不能直接证明它是假的。毕竟，它也可能有坚实的圣经根据。那它有吗？第二，圣经从未教导得救确据。如果你请人指出圣经里哪里教导得救确据，他们通常会引用两个地方。我并不是说只有这两个经文段落，我还有一支更长的视频深入讨论这些细节，稍后会在本片结尾附上链接。但我发现大家主要就是去那两处经文。第一类是论到任何外在威胁都不能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经文，经典例子是罗马书8:38-39，保罗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但显然，保罗并没有说我们自己不能与这爱隔绝。如果你对所爱的人说没有任何人能把我们分开，你可不是在说你永远不准离开。所以，如果保罗真想表达我们自己也不能与神的爱隔绝，那他居然忘了直接指出或至少暗示这一点，就相当奇怪了。不过，人们常去的另一处经文，我认为被严重误用。在谈那节经文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在马太福音13:3，耶稣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那是否表示，只要我听说某人出去，他就一定出去撒种呢？当然不是，对吧？很好，请记住这一点，因为得救确据派常被用来做断章取义的经文是约翰1:19。约翰在这里谈到他称为敌基督的人，在他的用语里只否认到成肉身的人。他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很明显，这些人大概是早期诺斯底，他们之所以离开教会，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本来就不是正统基督宗教。然而，把他们因为这个缘故出去曲解成凡是离开的都因同样缘故，就像把某人出去撒种曲解成凡是出去的人都去撒种一样荒谬。所以，当有人声称某个教义合乎圣经，但你要求他们提出经文支持时，最常被引用的段落却根本没教导他们所说的内容，这就该引起警觉。但事实上，圣经确实谈到很多与永保得救有关的内容，只是不是这些人想让你相信的那一套。第三，圣经明确地反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新约里有好几处清楚地提到，有些人得救后又偏离救恩之路，结果比从前更糟。我只举几个例子，其实还有更多。首先来看希伯来书6:4-6，经文警告那些曾蒙光照、尝过天恩、又与圣灵有份，却后来弃绝基督、背道的人。
Reject Christ and commit apostasy。
也就是说，永保得救派声称绝不会发生的事，希伯来书6却明确说会发生。再过4，希伯来书10谈到基督徒故意犯罪、重回罪恶生活的问题。然而，根据永保得救派的新教徒，比如 Charles Stanley 博士，这样的基督徒顶多失去一些天上的奖赏，却不会失去救恩。用 Stanley 博士的话说，
所以我们说的是一个人又回到罪的生活里，他会永远失去救恩吗？答案是否定的。
与此相对，我们来听听圣经对同样问题的回答。希伯来书10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要么 Stanley 博士是对的，基督徒即使重新陷入，最终也无妨，仍然保证上天堂，只是赏赐少一点；要么希伯来书10是对的，这种人已经不再因基督的祭得救，而是面临审判和地狱之火。但我看不出两者怎么可能同时成立。我们现在从希伯来书转到彼得后书。 事实上，彼得后书第二章整章都在讲那些暗暗地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的人。经文到此，你听出来了吗？这些人曾被基督救赎，但后来否认他，结果自招速速的灭亡。在第四节，彼得把他们比作堕落的天使。天使被造原是神的使者。天使这个词本来就有使者的意思。他们本与神同在，却背叛他，被投入地狱。他们并没有永保得救，也没人会说他们当初就不是天使吧。不，他们失落了自己原有的地位。彼得的重点是，如果你跟随异端，也会落到同样下场。彼得在本章末了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小的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小的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经文到此，这些人曾经得救，真的脱离了世上的污秽，也真的被洗净，走在义路上，却后来转身回到污秽的老路。彼得说，他们现在的光景比得救前更糟。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个永远不会发生的假设，圣经还提供了实际例子，比如《使徒行传》第八章的西门行邪术者，第十三节记载，他信了，也受了洗。经文并没有说他是假装相信或假装受洗，他确实相信，也确实受洗。这正是马可福音十六章所说得救的方式。但在第十八节，他想用钱买按手赐恩的能力，犯了大罪。彼得斥责他说，他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这就说明，有人明明得救了，却又清清楚楚地落回罪恶的捆绑。第四，连宣称永保得救的人，也不是真的确定自己最终必得救。正如我开头说的，永保得救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就是号称无论如何都能对自己的得救有绝对把握。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严重问题，那些曾经也确信自己无论如何都得救，如今却成了前基督徒的人，怎么解释？以 Charles Templeton 为例，他是与 Billy Graham 一起创立青年归主的著名布道家。Templeton 曾向成千上万的人传讲耶稣基督，几乎可以肯定带领很多人得救，但他本人后来信仰危机，离开了基督信仰。正如 John MacArthur 形容的，
他放弃了所有的基督信仰和圣经真理，回到加拿大当记者。1999年，他写了回忆录《告别神》，列出自己拒绝基督信仰，成为无神论者的理由。他在1957年退出一切侍奉，回到加拿大，跌进永恒的黑暗与背道，余生亵渎基督，最终死于完全的不信。
这对永保得救的教义来说是个大难题。像 Templeton 这样的人，怎么会以背道的状态离世？我知道常见的答复是 Templeton 从来就不是真基督徒，但当你想到年轻的 Templeton 曾投入多少时间精力带人归向基督，这样的回答简直难以让人信服。至少可以肯定， Templeton 自己以为他是基督徒，已得救，他周围的基督徒也都这样认为。1946年，美国全国福音派协会出版《神最重用的福音派画像》一书。当时入选的有 Charles Templeton， 却没有 Billy Graham。显然，无论在他自己眼里还是旁人眼里，他都绝非名义上的或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这对永保得救的教义构成的挑战如此明显，以至于改革家加尔文不得不提出一个叫消失之恩的新学说来试图解释。 按加尔文的说法，神有时会把一种似是而非的恩典赐给他并不打算拯救的人，使他们误以为自己的罪得赦免，拥有信心。实际上，他们始终都是被定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算是解决了 Templeton 的难题。难怪 Templeton 看起来那么真诚，他确实真诚，只是他被神骗了。且不论这对加尔文所描绘的神的良善意味着什么，若神可能让一些人误以为自己得救，其实没得救，那岂不是彻底破坏了得救确据和永保得救的承诺？毕竟，得救的症状和被误导以为自己得救的症状看起来完全一样。无论你用什么理由来说明自己绝不会跌倒，你都能找到许多像 Templeton 那样曾说同样话的人，后来却跌倒了。那我们该怎么自处？希望这能提醒我们保持谨慎，知道救恩是礼物，但如果我们故意背离赐礼物的神，也可能失去这礼物。我们最好记住圣保罗的话，在他的一封书信里，你可以猜是哪封，他写信给在基督耶稣里的腓立比众圣徒。尽管他称他们为圣徒，他仍对他们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显然，没有人告诉保罗，圣徒不可能失去救恩，或者说基督徒不用带着恐惧战惊来看待永生，否则他们会躲进衣柜里。如果你喜欢这段视频，请点赞、订阅，也欢迎到 Patreon 支持我。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ashmire， 愿神赐福你。